弟兄姐妹平安。刚才我们也谈到我们的跨年祷告会，今年我们除夕的跨年祷告会对有一些弟兄姐妹来讲是一个新的经验，因为以前没有过的哈。每一年戚妈妈他们家到了过年的时候，就有一个惯例，就是全家人要到许妈妈家去过新年。就今年呢，戚妈妈就跟她的儿子媳妇威廉跟崔西讲说，今年不去 party 了，今年要去参加教会的跨年祷告会。那天晚上乔伊也跟我们分享他去年在这个角声报刊上面写关于我们跨年祷告会的一些内容，好，对我们都很有鼓励。那我刚才沙弟也讲了他的那天时间配合得很好。那天晚上我们从09年的9点半一直祷告到10年的夜里头2点，我们在神面前尽情的敬拜，倾心的吐意。我相信那天晚上很多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大大的充满，圣灵的恩膏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但愿这新的一年大家都带着伟大的期盼来迎接神要在你跟在我身上做不同的新事。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耶稣，若是看环境我们就软弱了，但是主，我们知道你是那日夜看顾我们的神。主，你所拿去的你都要以你自己来代替。主啊，你带弟兄姊妹来来往往，主，我们就求主你也继续的把弟兄姊妹再带回到我们的身边，甚至让我们弟兄姊妹去向万人来传福音，将来有需要的人带到主的面前来。主啊，今年是我们说要来迎接复兴的一年，主啊，我们就求主你自己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当如何行才能讨你喜悦，你才能够赐下复兴。谢谢你主耶稣，求你与我们同在，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朵，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年我们教会的目标是要迎接复兴。那上个礼拜牧师用哈拿的故事来传讲迎接复兴的条件。他说哈拿在神的面前迫切的祷告求子，在他还没有得到他要得到的之前，他就把他所求的献给神。也因着哈拿跟她丈夫之间的合一，她耐心的等候，等到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赐了撒母耳的祝福在他们的中间。那牧师说他对迎接复兴的意向就是要为神得地为业，为主得灵魂。所以我也想针对这个复兴来思想一下，什么叫做复兴，我们要怎么做，做什么，我们才能够进入我们个人生命的复兴，进入我们家庭关系的恢复，然后在神那也清楚的知道神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对众教会的心意。我去查了一下教会的历史，在18世纪有一个大复兴，在欧美的教会里面一些很有名的传道人，我们常常都听过的，像约翰·威斯里，还有斯布珍、穆迪，他们都是在那个时代的人。神大大的使用这些牧者，在宣教和传福音上面，他们有很大的委身和服侍。他们其中有些人也为了神国的事工赔上他们自己的生命。这些是属于欧美的复兴，我们亚洲也有复兴。我们讲到韩国的大复兴，在平壤的大复兴是在100年前，那个时候韩国只有3万个基督徒，可是到今天韩国已经有1000万的基督徒，而且全世界最大的教会就在韩国，就是赵庸基牧师所领导的如爱岛纯福音教会。他们韩国人从1937年就开始派宣教士到世界各国去，他们到了2000年的时候，他们已经派了1万个宣教士到世界各国， 然后在那时候呢，他们送一万个人去外面传宣教士的时候，他们全国人民的一年的收入是一万块。到了他们派一万五千个人的时候，他们全国人民的收入是一万五千块。到了后，现在他们已经送了两万个宣教士在世界各国，然后他们人民的每年的收入就是两万块。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宣教与国家的经济成正比，而且教会的复兴带来社会和国家的复兴，这是韩国的大复兴。还有我们看到阿根廷也有大复兴，好，有一个叫做 Tom 的人，他在 Washington， 他就连续50个昼夜的祷告，祷告到最后的时候，他就听到天使跟他讲，叫他到阿根廷去，去找一个人叫 From， 他也不知道什么，他就去了。他下了飞机，他就跑到那个 counter 去问那个服务员，有没有一个人叫做 From？ 那个人说，当然有啊，他是我们阿根廷的总统啊。他一听就傻眼了，总统，他就想说，既然是神讲的，我就照着去做。他就跑到这个总统的官邸去，那我们可想而知，到了门口一定就被拦下来了嘛。那门口这个守卫的人就问他，你要做什么？他说，我要见总统。你见总统做什么？我要来这边开医治布道大会。医治布道大会，你会医治什么？我现在全身都在痛，我得肝炎，你替我祷告吧。汤姆就立刻为他祷告，汤还没有祷告完，他已经好了。所以他说，明天下午2点钟你来，我带你去见总统。第二天下午他去到那边的时候，他带他去见总统，正好 Mendona 的市长也在那里。他就跟总统说，我想要在你们这边阿根廷开医治布道大会。他说，你凭什么？他说，我凭着耶稣基督的名要来这边开布道大会。他说，耶稣基督那个2000年前就死掉的人，他能干嘛？他说，我全身都是皮肤病，你替我祷告吧。他为他祷告，他还没有祷告完，他全身的这些红斑都没有了。总统就立刻说， What can I do for you？ 我能够为你做什么？你知道，在当地你要申请一个小小的集会要60天，可是Tom 那次在那边开了布道会，立刻就开。这个也不是只有 Tom 一个人在祷告，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米勒牧师，他也是带着他的教会在那里祷告。有一天他就在聚会的时候就跟会众讲，从礼拜一开始，每个晚上8点到12点大家来祷告，你熬不了那么久你就不要来。结果只有3个人，每天晚上他们就在那里祷告， Nothing happened， 什么事也没有。但是有个姐妹，她有一种想法，她想要去敲桌子，可是她觉得很无意，为什么我要去敲桌子？所以礼拜一祷告，礼拜二祷告，礼拜三祷告，到礼拜四的时候，她实在是很忍不住里面那种感觉，她就一敲，她一敲的时候，外面就一阵风就吹进来。那是发生在1949年，那个时候圣灵就进入阿根廷，像活水江河一样的在阿根廷带入了大复兴。甚至到我们最近也常常听到阿根廷有土地转化的复兴，各种不同的复兴。当我们看到这些如云彩般的见证人在我们在主的面前忠心所带下来的改变的时候，所以我们就禁不住的想要想跟弟兄姊妹来谈一谈，那我们呢？我们能不能也求神带我们进入复兴呢？那在我们进入复兴之前，我们要怎么样的来预备我们自己呢？第一个，我想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和品德需要被建造。刚才沙地的见证也讲到圣灵的9个果子，我们需要被建造。 我们常常不解，我们教会这么好，七妈说牧师跟师母这么好，为什么教会不增长，为什么弟兄姊妹这么软弱。我想我们应该要到神的面前来省察我们自己。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8:9-14里面，他让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的人，藐视别人的人说的一个比喻。他说有两个人在殿里面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在那边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1/10我都捐出来了。那个税吏远远的站在那里，连举目望天也不敢。他说他只敢捶着胸说，神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个罪人回家去倒比那个人算为有益的，因为凡自高的必要降卑，凡自卑的神必要升高他。当我们来思想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不晓得你自己的光景在哪里。你是那个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常常自鸣得意的在祷告呢，还是你是那个税吏，常在神面前谦卑，求主怜悯，求主赦免。大卫在139:23里面，他祷告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21里面也说，人若愿意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要常常以清洁的心来服侍我们的主，主就能够使用我们，使我们手中所做的工都能够被建立，而能够带出教会的复兴。我要特别提一提的就是说，我想在这里再来传个人悔改的道。最近我们教会礼拜四晚上的小组刚刚上完得胜与奖赏，里面就一再的强调，我们要常常的存着一个认罪悔改的心。神最近非常的恩待我，用两个人给我送眼药，医治了我心灵的眼睛。过去我觉得我自己很有爱心，也很能干，所以我做什么事情都有点理直气壮，结果不但吃力不讨好，有时候自己也很受伤。第一个给我送眼药的是我的儿子。圣诞节期间 Richard 回家，有一次我们有机会聊到教会的情形，我就跟 Richard 说，每一个离开教会的人都让我很心痛。他就说，妈妈，你是一个服侍神的人，你不应该有这种想法。人家照着他们个人的需要到他们去，他们所需要的教会去，你就应该为他们高兴。他们离开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是他们自己的问题，跟你没有关系。但是你若因此而不快乐，他说你就犯罪了。孩子把他的大手放在我的肩膀上，他说，这几年你和爸爸的服侍是有目共睹的。神用 Richard 的话带下我心思的医治和更新。哈利路亚，赞美主。有时候我实在不是故意的，但是我却成了法利赛人，给魔鬼和撒旦留了把柄。我们既是神的儿女，我们就要知道我们都只不过是蒙恩的罪人。我们要常存谦卑良善的心，活在主的面前，行善不要灰心。其次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我要鼓励你，你要随时预备好自己重生得救的见证。你什么时候得救的？你有些什么样的经历？你把它预备好，写好。你一有机会的时候，就去热心的向别人传福音，做见证，看重基督的救恩，经常认罪悔改，承认自己的败坏。我们要追求的是里面的更新，不是外表的改变。最近的灵粮周刊有一篇文章，他说到有一个人，他 向另外一个人传福音，所以他常常就送简讯、送电子邮件给那个人，而且甚至常常为那个人祷告。那个人非常的感动，但是他却不愿意信耶稣，所以有一天他就跟他聊起来，为什么你不愿意信耶稣？他说，我家住在教会的附近，每次到礼拜天车水马龙的，你们这些基督徒既不守交通规则又乱停车，我怎么能信呢？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信耶稣，我们就要信真的，我们要求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来改变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表里合一的基督徒。我昨天也跟陆凡谈到，信耶稣就要求神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不然你信耶稣，你妈妈说你可能是时髦，你可能是好玩。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求主来更新我们的生命，因为当我们的灵命更新，才会影响我们身边的人与基督的关系。这个是满足人心深处最重要的答案，是我们的改变。其次，我想和大家谈的是基督徒的家庭的关系的重整。教会的复兴要从家庭开始。去年是我们教会的恢复年，我们看到很多的关系都被恢复，家庭的关系也是神祝福我们的起点。我们很多姐妹甚至弟兄信主很多年，他的配偶跟他的儿女都不信，为什么？原因很多，每家都不一样，但有几点我想我们应该要注意的。第一个是我们要有好见证，我们要常常警醒的为我们的家人祷告。你可能最常听见的是说，嘿，你不是上教堂吗？你不是信耶稣的人吗？你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千万别中招，把嘴巴合起来，不要去争，不要去解释。因为当你去争，你去解释的时候，你就给魔鬼撒旦留余地。你看我们的耶稣，他在剪羊毛人的手下仍然是默默无声的，所以这是给我们很好的警惕。第二个就是我们应该以家庭、丈夫和儿女为重。我有个好朋友，在他还没有信主以前，他对基督徒的印象很不好。他说，你们大人在那边忙聚会，小孩就在那边到处乱跑，你们聊得高兴了，把小孩睡觉的时间都忘了。这一点是我们应该要很大的提醒。以前还有一个姐妹，她的丈夫就常常以她常跑教会为理由来责难她，后来她连小组都不敢来了，结果她丈夫还是走了。所以你说这中间的拿捏到底要怎么样呢？所以我还是要说，凡事祷告，你来是为了要亲近主，你不来是为了要顺服主。陪丈夫儿女的家庭时间是非常重要的。你有心追求神，神知道，但是你若是偷懒说，哎呀，我要在家里面陪儿女，你就不来聚会，神也知道。哈利路亚。最近我和一个姐妹去参加一个两段式的聚会，那天她先生也去了，事前我就知道这个姐妹她准备在第二段聚会里面有一些分享。但是那一天聚会第一段结束以后，她先生说，好啦，走啦。我们这位姐妹二话不说就跟着先生，我们就回去了。那一天实在是非常感动我的心，我看到这个姐妹的顺服，我就想，哇，她是一个多么有福的人，真羡慕她。我们平常就说这位姐妹是一个幸福的小女人，但是那一天她给我的眼药医治了我心灵的眼睛。我看她的这么美好的性格，做起来那么的自然，那是讨天父喜悦的，是我应该要学习的。弟兄姊妹，我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差，请你们大家多为我祷告。哈利路亚。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牧者跟年长的要有一个为父和为母的心肠。哥林多前书4:15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10,000，为父的却不多，因为我在基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弟兄姊妹，你若是常以自己只 只是一个教师自居，那你的范围就只是在传道授业解惑而已。我们有时候有一个文大哥在这边聚会的，他今天没有来，他一开始就跟我讲，我是来传道授业解惑的。可是这种想法其实并不是我们教会真实的意义。我们教会是要对弟兄姐妹存着一个为父为母的心，因为只有父母才会关心他的儿女，才能够为他的孩子舍命。所以你在教会中，年长的对年幼的要存着一个为父和为母的心肠，教会才会有希望。大家都知道我们教会有两个小孩是没有爸爸的，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给他们送礼物，沙蒂、托尼、阿拉斯也都经常去帮忙接接送送的。但是我鼓励你们多为他们祷告，因为那是神命令的。神说他的眼目是看顾那孤儿寡母的，所以为他们祷告是我们的责任。哈利路亚。中国人喜欢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们若是能够做到那个境界，我相信神的复兴就要临到。哈利路亚，赞美主。最后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教会的服事的需要与恩赐的发挥。我们弟兄姊妹对教会的大小都有不同的观念，有的人说教会是重质不重量，有的人说我就喜欢小教会，既亲切又温暖。这些都很有道理，这也都是神的祝福。但是不论如何，当教会注意到年轻人，就能够走到复兴的行列中。哈利路亚。因为年轻人是教会的希望。曾经有一个英国的教会的年轻的传道人，他看起来很可怜，因为他的教会一边是讲道王子施布真的教会，另外一边是解经高手Morgan Campbell 的教会，他被夹在中间，他也常常有这个羊群会流失的压力。有一天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就听到上帝劝勉他要先为其他的教会来祝福祷告。所以当他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呢，神就赐给他们的教会一个不同于其他这两个教会的恩赐，就是开始年轻人的事工。于是他的教会就开始复兴，开始增长。我刚才也讲到韩国的教会，在韩国教会这个增长研究院的一个院长明胜勋牧师，他就说叫我们要注意三种人。他第一种人就是刚刚信的，他说刚刚信的人，你要常常去用神的爱来爱他，关心他，喂养他，让他能够在这个教会里面生根。然后第二种人就是青少年，他说你在这个教会是青少年的教会，你这个教会里面没有青少年，你就会怎么样 die out， 你就死掉了。另外一个他说一种人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弟兄。你要知道从创世开始，神是先造男人才有女人，不管你多强，我们的弟兄是我们的遮盖，是教会的头。所以我们要多为我们的弟兄祷告，当然我们的姐妹也非常的棒，但是我们要常常的为我们的弟兄来祷告。因为这三种，有这三种人在教会里面，教会就会成长，就会有希望。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弟兄们，你们也不要以为你们比较好，你们的责任比较大。哈利路亚，赞美主。今天早上的主日学里面，我们也在讲到我们的耶稣到世界上来的目的目标。主耶稣到世界上来有两个很重要的目的，第一个当然就是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来赎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有一条回到天父面前来的路。这也是我再继续的广告一下，我们的主日学在讲跟随耶稣的脚中行，讲到我们的耶稣是谁，来这世上做什么事情，丰丰富富的。所以鼓励你们有机会就来听。那第二个事情呢，有两个经文。第一个经文是在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耶稣说人子来是为了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在约翰福音第9章第4节，耶稣说趁着白日 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弟兄姊妹，我们努力的目标不是单单外表教会的大，而是要看到如果这个社会中，你的附近的邻居里面，社会里面还充满了各样有需要的人，有难处的人，为什么我们不去把这些人带到教会，带到神的面前来呢？以上这两段的经文是主的话，是主的命令，是对我们说的。礼拜五晚上大家在那里分享认识耶稣之后的改变，认识耶稣之后我的改变，我的心思意念改变了，我的人改变了。我就常常的提醒自己，神在我身上丰富的恩典，我就常常要告诉我自己，人人都需要耶稣。所以当你听到谁家有什么难处，谁家有什么需要的时候，带着你的满福宝就去为人祷告，关心他，告诉他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求主让我们的心灵的眼睛能够看到人的需要。我们要为我们教会里头长老级的弟兄姐妹来感恩，他们在教会里头代表了一个为父为母的角色，安慰鼓励稳定我们的心。但是我还是要在这里呼吁我们教会要注意年轻人及儿童的事工，我们需要有青少年的领袖来兴起，我们也需要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今年希望我们能够成立短宣队到密西根去，因为在密西根有一个地方叫 Holland， 那个地方很多的中国人，但是没有中国教会。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成立短宣队到那里去，为那边的中国人有安慰鼓励劝勉造就的事工在那里。我们的牧师也很想要到中国去看一看，看看那里有什么样的宣教的工作可以做。我们一直在祷告，祷告了很多年，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到陈策陈忠的故乡去，我们可以到罗姐妹跟陆凡的故乡去，我们要再建立短宣队到那里去，在那里服侍那里的人。就像我刚才讲的，韩国的宣教工作做得这么好，宣教是复兴的管道，复兴的路是神所要喜悦的。还有另外一个事工在我们教会是非常被看重的，就是医治释放的事工。但是这项事工呢，有很多的需要教导跟学习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先来经历神的医治。一个罪人除了领受福音之外，相信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之外，他还需要蒙医治。只有健康的人能够医治别人，只有丰富的人才可以给，里面有了才给得出去。不认识神的人是很难慷慨施舍的。上帝创造万物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他造天造地六天，把一切的工都准备好了，他进入安息领受恩典之后，他才要人开始工作服侍。所以医治释放的原则是要让人先来认识上帝的丰富与慈爱，当我们满足了，我们才能够去服侍别人。受伤的人他是一定会去伤人的，一个人若是怨恨他的父母，这种伤痛会延续到他自己儿女的身上去。所以你若没有被神的爱医治翻转，那罪就会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基督的爱中先得到医治，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才不会去伤害别人。旧约圣经告诉我们说，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这句话是要我们先学习来到上帝的面前做上帝的儿女。当我们领受了主的爱、主的话、主的恩赐能力，当我们心里面得到满足和感动的时候，你不觉得缺乏的时候，我们才有能力去给。一个被神跟被人爱过的人，他才知道怎么样去服侍，才能够领受爱，才能够对别人有怜悯的心、带导的心。 愿意让为有病的人求神的医治领导，他才愿意去陪那个忧伤软弱的人走一段路。这是我鼓励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你若对这份事工你有感动的，你先来报名成为同工，你先来接受服事，你才来参与这份事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每一个月也有医治释放的主日，医治释放也是我们祷告会的重心。我们的教会有不同年龄层的人，我要特别的为我们年长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我盼望我们年长的弟兄姐妹要看重年纪轻的小的，常常去爱他们，关心他们。你来问我说，我们可以做什么？我怎么老了，我也不知道我可以做什么。你为他们祷告，把他们放在你每天祷告的例子当中。你有空的时候给他们做点吃的，送点吃的给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去爱他们，去关心他们。你不要想说我老了，我是等着人家来爱我，等着人家来关心我的。你可以去爱人，你可以去关心人。主耶稣常常鼓励门徒要出去服事，而且他说要两个三个一起出去，不要单独的出去。我们教会现在也可以啊，德雷跟托尼一对啊，Alice、Tiffany、邓明三个人可以一对啊，我跟莎莉阿姨也可以一对啊，我们都可以一对一对的出去服事啊。因为神不要我们单独出去，要我们一起出去。这几年我们也在教会里面尽量的培养同工，我们训练主日学的教师，领敬拜的同工，建立团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来关注这些的事工，因为这些事工是我们成长复兴的一个管道。哈利路亚，赞美主。你知道吗，真正的复兴不仅是愿意自己的教会增长，也愿意看到其他的教会一起增长，你就能够一起欢欣鼓舞。我们西雅图的一般的华人教会都是自己管自己的，怕别人比自己好，怕别人比自己大，求主来帮助我们突破这些小心小念。我们自己也不要看我们自己小，我们愿意一个为父为母的心来彼此相待，来是把我们的肢体当作我们的亲人，因为我们其实是一个家的，在神的家中我们是一个家的。所以我们总是要期待我们的骨肉，我们的手足比我们更好。所以等一下我们就一起也来为我们的做我们其他的教会我们来祷告。最后我要勉励我们的同工跟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你信主的那一刻，你已经是属于神的。你若是还是要为你自己筹算你的脚步，你就不知不觉的离开了神的保护。礼拜五晚上牧师跟我们讲一个印第安人的故事，他说印第安人呢、啊，他们说他们心里面有一个毛，尖尖的毛，当你一犯罪的时候那个毛就去戳你一下，可是当你不理他的时候，那个毛就戳你一下戳你一下，戳久了那个毛就不尖了。圣灵也是一样，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迎接圣灵到我们的里面来，我们若对圣灵非常的灵敏，我们常常跟我们里面的主说话，主就对我们说话。我们常常不听，明明他跟你讲不要这样子，不可以这样子，你说啪啪不听，到最后圣灵也无声无息了。所以弟兄姊妹，真的你要信真的，你要让你自己活在主的下面，不要自己跑自己的道路。因为当你做到刚才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也许神的复兴就临到了。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所要的不仅是家庭要进入复兴，我们希望的是教会要进入复兴，我们这整个社会都要进入复兴。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宝惠师，我们实在是欢喜快乐，因为我们今天在孩子在这里讲复兴的信息的时候，孩子心中都好像被主你复兴起来一样。 主啊，我真是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要特别的跟我的弟兄姊妹一起来为我们的附近的教会来祷告。主，我们先为我们的邻居真光基督教会来向主你祷告祈祷。主，我们求你祝福我们的邻居真光基督教会，在主的眼目当中不断的成长，他们的里面真是和气，真是在你神的恩典大大的领到他们，他们之间真的是也是在走主的道路，做主的工，都是有果效的。主啊，我们祝福我们的邻居真光基督教会。所以说，我为我们的友堂西雅图灵粮堂来祈祷。所以说，我们也求主你祝福许世芬牧师所带领的西雅图灵粮堂，在主你的恩典里面朝前走，稳定，能够真是为主来做见证。所以说，我们也为东区正道堂向主你献上感恩的心。所以说，我们看到你的仆人在那里忠心的服侍，他们的教会这么的庞大，他们已经在瑞门买了很大的一块土地，要在那里兴建主你的教会。主啊，我们就求主你特别的恩典与他们同在，你的宝血遮盖他们，你来祝福他们。我们也为东区教会来向主你献上感恩的心，看到主你这几年在他们教会中也做了奇妙的大事。主啊，我们真是盼望在你的肢体里面，在你的教会里面，人人都爱耶稣，人人都愿意走主的道路。我们也恭敬地将我们的教会信望爱灵粮堂仰望在主你手上。所以说，我们相信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你是那昨日今日永在的神，你是那永不改变的神。所以说，当我们愿意谦卑我们自己，当我们愿意常常举起圣洁的手为我们的肢体来祷告的时候，主你必要在我们中间做奇妙的事。主，你必不将你的眼目离开我们，你必要复兴我们，你必要带领我们。主啊，听我们的呼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好了，我们请起立，我们来唱如鹰展翅上腾，请。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谄媚，恢复神造我的柔美形象，永在地上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是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但能主持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尘。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谄媚，恢复神造我的柔美形象，永在地上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地，他赐能力万弱地，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的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是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你受神的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
是拉巴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求你的复兴领导，我们向你的呼求，你已经听见了，你也知道我们的渴望，我们真是求神来，让我们为神得地业，为主得灵魂，在520往东90号往东 Lake San Mamis 往东为主来征战，再一次求神使我们车轮所压之地，脚掌所踏之地，手掌所触之地，都被你所得着。求神让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能够脱去我们的重担，把我们的十字架放在神宝座前，所以我们一切的残垒都会除掉，我们才能够 soar like an eagle，才能够如鹰展翅上腾。也求神再一次让我们来谦卑顺服，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自己的老我那个沉重的恶能够断开，所以我们能够如鹰展翅上腾，能够 soar like an eagle。 是的，神，求你使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把我们所有的小幸，我们的不幸，还有我们的忧愁，我们的烦恼，这些重担全部除掉，所以我们才能够身轻如鹰，能够展翅上腾，能够 soar like an eagle。 神啊，也求你再一次来使我们能够圣洁如白雪，无瑕疵，能够让我们自己心里面的诡诈自私，能够心里面那些所有的乖谬统统除掉，所以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那恩膏，所以我们来能够才能够断开那个捆绑，那个罪恶的捆绑，断开那个锁链，我们才能够得释放，能够自由的飞翔，能够翱翔在高空 soar like an eagle。 感谢赞美神，神啊，求你使我们再一次在神的话语上，在祷告能够大大有得着，能够与神沟通，能够服侍人，能够大大有所得着，所以我们才能够从神那边领受恩膏，领受能力，我们才不会有破口，才不会有缺失，从神来的祝福恩典才会临到我们，才不会流掉，所以我们才能够展翅上腾， 能够 soar like an eagle， 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面，飞越所有的艰难和风暴，能够让我们单单定睛仰望神，能够专一目标的向着标杆直跑。感谢赞美神，谢谢你今天悦纳我们的敬拜赞美，我们的祷告，求神再一次来赐给我们恩典祝福，再一次来使我们看见异象，能够迎接复兴，一切荣耀归给你。哈利路亚。
Amen.